官司虽然不断，川普坦承竞选总统有原因。二十大名单出炉，习近平被软禁，传言源头是他。美国中期选举八席位或翻转，民调说选民倾向共和党。真相工程爆，极左教育手段，家长愤怒，事主被开除。四级风暴伊恩来袭，佛州24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7号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川普对作家马吉·哈伯曼表示，如果再给他一次可以重新选择、重新再来的机会，在2016年他还是会参加美国总统大选。他还幽默地说，因为他有这么多有钱的朋友，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川普坦承他参加总统竞选的原因不是他开玩笑话的，并不是因为有钱而进行的追名逐利的游戏，而更多的是他受到了想服务美国的责任感的推动。特别是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四年总统生涯之后，川普仍然表示即使重来他都会竞选。他对哈伯曼说，如果他没有参选，他的生活会非常容易，但他喜欢这份工作的部分是他能够将事情做好，并取得了一些成就。川普非常有可能再次参选2024年的大选。他日前在集会上说，将五个历史上最差的总统的政绩加在一起，都没有拜登两年内对美国造成的伤害大。他说，我在位时的油价先$1.87一加仑，而现在的油价是几多？$4、$5，还有$8的。而我在位的时候亦没有通货膨胀，但是现在的通货膨胀比加税还厉害，而他们还要加税。现在川普面临着多个法律问题，而目前法律界拜登提名的法官人选亦占了多数。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又确认了4名新的巡回法院法官。拜登目前提名的联邦法官中已经有80多人获得参议院确认，而相比之下，川普在同期任命了69名法官。但拜登能否最终超过川普历史性的法官任命总数，还要看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川普在一个任期内任命了234名法官，其中包括对美国最高法院3名保守派大法官，而这个亦是他对美国保守派的一项重大贡献。在6月下旬，美国最高法院基于保守派多数票，先推翻了使堕胎权合法化并影响美国社会长达将近50年的罗素韦德案。根据最近公布的麦克劳林咨询公司的最新民调，中期选举对共和党有利，而在有可能参加2024年共和党初选的选民中，71%的人希望川普再次参选。如果他真的参选，86%的共和党人都会支持他。临近中共二十大，北京政变之说，习近平被软禁的传言在社交媒体上疯传，这个引起了众多西方媒体的关注。就在外界种种猜测下，在9月25号，中共官方公布了2296名出席中共二十大的代表名单，其中包括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等7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个亦似乎打破了多日以来传出的习近平被软禁的传闻。但是专家分析，虽然传言未必是真的，但是反映了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非常激烈。即便是习近平在二十大后连任，接下来亦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9月25号，新华社公布的一份名单，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领导下，二十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名单上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7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埋国家副主席王岐山都在内。连日嚟，唔少消息话，习近平从乌兹别克访问完翻到北京之后，就一直冇公开露面，而且喺过去几日，中国大面积取消航班。仲有無法確認嘅網傳視頻話有軍方車隊進入北京，呢啲現象都助推咗有關習近平被軟禁嘅傳聞。據奧地利標準報9月25號刊文話，中國共產黨經常被描述成一個黑箱，只要你明白呢一點，就能夠理解連日嚟網上話習近平被軟禁嘅傳言係點樣嚟嘅。文章話，呢個傳言係由一個擁有1000多萬粉絲嘅印度前部長斯瓦米傳播嘅。喺推特上，習近平喺邊度？中國政變嘅標籤大量流傳，亦迅速咁成為咗推特嘅熱搜。文章話，目前冇可靠嘅信息支持呢一個理論，亦冇任何形式嘅消息予以否認，但係證明咗兩點：一是社交媒體上傳言的力量和持久性，二是中國共產黨不透明的結構。很多外媒亦都關注習近平被軟禁的傳言，美國媒體 Newsmax 認為北京沒有發生政變，但是有不尋常事件發生，而中國問題專家張家敦在接受 Newsmax 受訪時說，有煙的地方就可能有某種火。張家敦認為有關習近平被軟禁的傳言是不真實的，但意義重大，所以有些事情是非常不正常的。他認為傳言的本身就是一場潛在的運動，顯然發生了不尋常的事情，告訴我們中共高層內部出現了動盪。如果不是為了阻止習近平繼續連任，亦是為了給習近平打一記眾所周知的重拳。美國新聞周刊亦認為，關於中共發生軍事政變的報導是沒有根據的。北京大學法學系教授袁宏兵對希望之星分析說，目前中國經濟斷崖式的下滑，民生艱難，所以對習近平不滿的聲音或者反對習近平的聲音亦從來沒有完全停止過。袁宏兵說，習近平打造出中紀委和國家監察委聯署辦公，這樣一個特務統治的利刃，再加上現代的高科技手段，令習近平的親信能夠在各個最主要的權力節點上掌控住局勢的發展，比如軍權、司法權、公安警察權、輿論控制權等。他說，對於習近平來說，這個是前所未有的危機，和他現在暫時穩定住權力統治的機制，這兩種現象是同時並存的。旅美學者和作家吳造來9月26日對大紀元分析說，二十大人士真正的決定權是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各常委，他們在內部進行博弈、妥協、鬥爭，從北戴河會議到現在一直都還未完全搞定。他說，中共對於內鬥的消息控制得非常嚴密，在真相未出來之前，很難簡單地去判斷哪些是有人在這裡故意造謠，哪些是捕風捉影，哪些是上面冒煙下面已經起火。法港的報導說，中共公布的這個名單出爐，表明為二十大的召開所做的準備已經完成，包括二十大報告以及外界關注的政治局常委人選的確定等，這個將是中共真正的權力中心。這些投票其實就好像走過場一樣，因為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的組成應該是事先決定的。海外很多網民紛紛留言，這麼多橡皮圖章啊，好食好飲好招待，坐住高鐵去舉手，利益集團的代表同草民無關。咁2296名投票機械人的程序都已經精準咁設計好了。藍述評論話，國內對習近平的各種傳言，佢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就是中共的依個政權，佢根本就唔係一個人民的政權，依個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佢根本就唔係一個人民嘅共和國，因為喺依個角度裏面，高層嘅人事變動同安排，人民從嚟講咗唔算。高層嘅人事變動俾人民帶嚟嘅就係各種傳言、各種各樣嘅揣測、焦慮同埋對未來嘅不確定性。喺依個所謂嘅人民共和國裏面，人民從嚟未當家作主過。中期選舉臨近，據美國在線時事通訊庫克政治報告上個禮拜發布的評級報告，在眾議院435個席位中，目前至少有212個可能傾向共和黨，約192個傾向民主黨，還有31個席位勝負難分。共和黨只要贏得其中的6場選舉，就能夠重新掌控眾議院。英文大紀元分析，有8場選舉可能決定眾議院的控制權，其中包括愛荷華州第三國會選區，現任民主黨眾議員阿克斯內將面臨川普支持的共和黨人扎克納恩的強大挑戰。預測網站將依次競選評級為傾向共和黨。賓夕法尼亞州第七國會選區現任民主黨眾議員威爾德將迎戰共和黨候選人謝勒，庫克政治報告評為傾向共和黨。在田納西州第五國會選區，共和黨認為川普支持的奧格爾斯能夠擊敗民主黨州參議員坎貝爾。德州第15選區激進派民主黨人巴列霍將同川普支持的德拉克魯茲對陣，庫克政治報告稱選舉傾向共和黨。新罕布什爾州第一國會選區，川普時期前白宮助理新聞發言人萊維特對陣民主黨現任眾議員克里斯帕帕斯，勝負難分。據美國廣播公司週末公布的聯合民調顯示，對於中期選舉，多數人將投票支持或者傾向由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當被問及更願意睇到邊個控制國會的時候，48%的人話希望共和黨掌權，只有45%的人話是民主黨。此外，在搖擺地區，註冊選民明顯傾向共和黨，有55%的選民話投票給共和黨，有34%的人話支持民主黨。民調仲發現，拜登的支持率持續走低，只有39%的人支持他，而不贊成他的人佔53%。此外，56%的民主黨人和傾向民主黨的獨立人士不希望拜登參加2024總統大選。9月25日前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在 NBC 節目上表示，民主黨人明白如果11月的選舉是對總統的公投，他們會輸。民主黨人知道犯罪率激增是他們最大的弱點之一。美國保守派調查媒體真相工程在8月底曝光了一系列美國教師是怎樣被學生灌輸暴力革命和怎樣拒聘保守派教師的視頻。視頻曝光之後令家長們非常憤怒。日前上百名康州格林威治市小學的家長們在學校董事會的聽證會上發出聲音，他們要求學校及整個教育系統修整出現的問題，他們要求學校教學透明化，取消所有社會主義議程的課程，包括所謂社會情感學習等等。會上家長們紛紛表達他們對真相工程曝光的這個學校副校長博蘭德的憤慨。在真相工程曝光的秘密鏡頭前，這位副校長說思想開放更加進步的老師更善於傳達民主訊息，所以這個很微妙。他說我僱用過的老師永遠不會去說這個是自由派或者民主黨的方式，但以後學生都會投票給民主黨。他還說那些保守派的老師我永遠不會聘用，不會聘用保守派的天主教徒，我不會面試任何一個超過30歲以上的人，你年歲越大方式越固定，你就變得越保守。 视频曝光之后，一位家长话：不幸的是，这个只是冰山一角。这个副校长表现出的政治和宗教偏见是令人震惊的，和不能容忍的。还有家长说，你们接受激进的组织捐款，一直试图破坏孩子们的道德。现在真相工程的视频证实了一点，如果这里还是一个美国机构的话，就应该问责领导层。还有家长举例说，学校不单止不防止小孩自杀，而且还教小孩怎样得到家长的药箱去拿药丸，将小孩的性别问题政治化，他们不是在这里帮助我们，而是在这里伤害小孩和家庭。一个男家长愤怒地说，我们不用你们来决定我的小孩的性别，我反对种族批判理论和其他类似的东西，我要教我的小孩阅读、写作和数学。而在另一个视频中曝光的纽约私立女校老师诺里斯，她说自己好像双面间谍一样，在学校中用社会主义意识游说教职员工，她亦被辞退。在每个州每个学校都有法律明文规定，在雇佣问题上不能因为人的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性别、年龄、种族等因素来区别对待，否则就构成了歧视。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第九个风暴飓风伊恩，在接近古巴西端的过程中越来越强大，它最早将在9月28号星期三会袭击佛州西海岸，而佛州有24个县进入了紧急状态。据预测，伊恩将作为一个主要飓风袭击古巴西端，然后在袭击佛州之前，在温暖的墨西哥湾水域成为更强大的四级飓风，最高风速为每小时140英里。截至26号，坦帕和圣彼得堡有可能会成为自1921年以来第一次被大飓风直接袭击的最可能目标之一。佛州州长德桑蒂斯24号已经宣布，这个州24个县将进入紧急状态，为伊恩可能行经的路径做好防灾准备。德桑蒂斯说，伊恩可能会袭击佛州的大片地区，可能会造成电力中断和燃料供应中断。他鼓励佛州民众确保妥备必要的补给品，包含粮食、水、手电筒、收音机和药品等等。佛州的国民警卫队亦处于待命状态。据飓风中心说，伊恩不会在古巴上空逗留，但会在墨西哥湾上空放慢速度，越来越阔，越来越强。这个将有可能在佛州西海岸产生重大的风和风暴潮，预计整个坦帕湾地区将出现高达10英尺的海水涌动和10英寸的降雨，在个别地区将达到15英寸，而这些水足以淹没沿海社区。坦帕地区的佛州人收集很多沙袋，并买晒了商店里面的瓶装水。一位王牌五金店老板说，这个地区对发电机、煤气罐、电锯和气象收音机等都很需要。德桑蒂斯说，这个州已经暂停了坦帕湾地区的收费，并动员了5000名佛罗里达州国民警卫队，另有2000人在邻近各州待命。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